为系法，而外相，外法是出境法，又何谓啊？非内非外法，非内法是行者于自六根及此身心遍寻不着，有一个法所或法所依处，了知当体即空，而此空并非一无所有的空，而是具足一切事或物或语言行为，但并不是这一切万有，也不离这一切万有而另有一物可得。讲到这一点，我要问你们，我刚刚讲到，譬如说我，我跟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觉性是相同，对不对？觉性是不失的，有没有？就像那个金性一样，金的本性一样，是不失的。可是我们碰到任何一种境界因缘的时候，我们就会显现任何一种法，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因为我有我执，我的执着说我有我这个人，你有你执，他有他执，我们才会起这个心念说我们的本性不是。这里是很深的，听懂吗？还要再想哦，不太明白啊、哦？菩萨你明白吗？听听我，你先关掉一下，我先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譬如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都叫人，对不对？那有小孩子，有大人，有老年人，同样一个人字。这个人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名称，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年轻男的，那个是女的，那个是年轻女的，这个是老的女的。还有仔细听哦。那么这个人，再讲到这个人，他有一个名字，这个居士叫郑怀松，那个居士叫妙西村，那个居士叫莲灯，那个叫行仪，那个叫什么，很多很多很多名字，好不好？那讲到本身这个人，是因为我给我自己一个名称叫做人。先讲到这里，前面这一段明白了吗？前面这一段我们的本性不失，就是同样一个人字。外面的因缘就是不变随缘，人就是不变，随缘就是这些名称的不同，小孩子、大孩子，乃至于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什么人。可是这个人是因为怎么样妄想而有，对不对？先关掉。那我们现在讲到非内法非外法，所谓的非内法非外法，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借着这个同样这个名称这个人而明白这些一切境界之相。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到最重要的是，原来这个人也是因为因缘和合，他不是说你内在能够起观，或是外在这些沉浸都是实在有的，所以叫非内法非外法。有人已经真的懂了，真的懂了哈。你还没听懂？一点点，听懂了吗？好像懂。再讲到这个人。那么我们再比喻一次再比喻一次，我们还是用这个人来做比喻。我们讲到这个人，我们刚刚说前面那一段你们都明白了就是不变随缘，那这个人的名称是不变的，外面这些名称都是缘，那这个人不变的，虽然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知道说刚刚我们知道他有因为触外面境界的思考，我们称外法，内在自己起觉观，我们称内法。现在我们又要讲到 这个人是非内法非外法，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我们的头，我们这个人有头两只手跟两只脚，对不对？我们如果只拿这个人的头来说，这个头能称为是人吗？不能。如果我们只拿这个身体来说，这个身体能称为是人吗？也不能。光用手两只手也不能是人，光用两只脚也不能是人，就必须头跟身体跟两只手两只脚在一起，我们称它是人，对不对？对不对？那是不是因缘？是不是因缘和合而称它是人？好，它单独不能成立嘛。好，那单独不能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讲，如果它单独不能成立，它就是非了嘛，就不是的意思。不是这个人一定成就这样吗？那外面的境界，我们所看到这每一个，原来它必须因缘和合。你们说人一定有头有手有脚，我们称它是人，那有的断手断脚的，我们也称它是人，对不对？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嘛，什么名称？它是残废的，好，它是五根不全的，它是怎么样子？好，可见的这个人他不一定有这种特别的形象，不一定是特别这个形象，一定是五官俱全才称是人，对吗？所以非内法，你内在的思考是因为六根齐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齐全而来说他是人。可是事实上这个人只是因缘和合现这个相，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是人，可是对动物界来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人，所以人不定特定形象，所以是非内法。同路共路恒的，你们是听我听不啊？好吧，好，那我们现在看文章里面哈，他说这个是属于维系法，外法是属于出境法。那什么叫非内非外法呢？非内法是行者，就是在座诸位呢，由你们的内六根呢，眼耳鼻舌身，即此身心遍寻不着有一个法手。好，你们在找你们的眼睛，或是找你们的耳朵，或是找你们的身心，哪一个可以称为人？一个人可以称为，所以叫遍寻不着有一个法所在地就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比喻吗？你可以说你的手臂是人吗？不可以。你可以说你的脚是人吗？不可以。那你要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啊。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前面都有讲过。你说这个是我的身体，那我问你，你应该哪里痛的时候是不是全身都要痛？既然是同一个身体，可是不然，只有哪里痛？脸部跟心脏痛，对不对？你这样手捏一下，只有手痛跟心痛。你脚去踢到石头的时候是脚痛跟心痛，手痛不痛？不痛。所以你说哪一个是你一个共同体？它是因缘和合，这个时候它因缘合在一起，它就是那个因缘而已。好，所以我们讲遍寻不着有一个法的所在存在地，就是你遍寻不着这个同样同一个是人的所在地，或法所依处，或人能够所依的地方。好，因为这样子了之，当体即空。你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哇，当下原来这些只是因缘和合，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物质在那里，叫做当体即空。而此空并非一无所有的空，我们如果讲它一无所有，我这个身体就不能作用了，对不对？所以好，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空，而是具足一切事物，好，乃至语言行为只具足这一切，但是我们明白它的本性是空的。这样听到没？较清楚淡薄，你听到没？跟他求比赛呢，你们能听明白吗？ 那么讲到这里就讲说，譬如说我们呢，我们喜欢讲善恶，好，我们讲善恶嘛，哈，我们人会生活在这世间，就是因为生活在善恶，好，那有外，我们自然就会讲内跟外。现在呢，内外我们，譬如说我们知道，原来善无本性嘛，善无自性，是因为人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善，好，我所做到种种善业，他会会不会感得那个果报？会，因缘会遇他才会。可是事实上，这个善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名称，恶同样也是。好，那我们明明知道说，哦，原来他们两个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自性。你比如说慈济做种种的事业，他有一个什么自性存在吗？没有吗？他只是因缘和合他就去做，可是因缘和合他就受那个果报。好，所以好，我们现在明白说，哦，这个善恶它本身没有自性，我们就去向中道，就是在中道之间。那所谓的非内法非外法，就是你连这个中道的执着都要破除，这样有比较明白一点没有？连那个善恶之心哈，都只是妄想，连那个善恶之心都只是妄想，连中道啊，譬如说很多人会讲啊，我不执着啊，我们会讲说，这个会讲不执着人，他一定有偏向另外一个方面的执着。你如果没有另外那个方向的执着，你就不会讲我不执着，因为根本就放下，哪有所谓？这样比较容易明白了没有？所以佛陀讲说，宁愿众生早有啊，不讲空啊，因为有很容易啊，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们就老老实实就跟着修，好，就真的有了。好，那去到那边，我们就持戒啊，就干什么呢？去到那边，好，一下不能证入上品的话，至少也都有中品。孝顺父母的话，啊，这孝顺父母一生没有学佛，临命中听到善知识说，好，他一下新的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还在中品下生。人间的孝顺父母的，明白这些能出三界，出哪三界？出欲界、出色界跟无色界。真正明白这样子的法的时候，哈，你不着一切三界，能出三界，欲界、色界跟无色界，这样你们明白吗？好，我自己也还在学。不过我把这个理跟大家共享，好，好，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哈，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说，事实上这种空性呢，它本身并不是说一无所有的空哦，它是具足一切事物，然后语言行为，但并不是这些。因为这些只是因缘和合，我刚刚讲过借我们用而已，借给我们用而已，可是又不离开这些东西而让你起这种觉照之心，而另有一物可得。若说空非具足一切万有，此非具足一切万有是灭之果，亦属断灭，故不能说空非具一切万有。如果说我们讲哈，我们刚刚讲说那一切都是没有的嘛，空嘛，一切都是没有的，那这个就是属于断灭法。因为我们会讲说一切都是没有，世上果报现行还是因缘如如，对不对？在生病的时候还是真的会痛吗？是不是？那碰到人家骂我的时候还是真的会不高兴。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并不是一切都没有，好，并不是一切都没有，是它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知道它的本性是空性，所以它这个不是属于断灭。那外道有一种就是说，那一切都是没有的，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好，不是。好，所以我们讲到死了之后还随着你的好善恶因缘好而去成就另外一种因缘。可是真正证入空性的人，他能够把身体全部好，其实我们讲到那天有讲到西藏的那种成就者，有没有全身化成红光？就是他化成红光还不是真正证悟空性，他只不过是调伏了我们全身的观想，就是一红光观想成就，光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众生学也好嘛，哈， 这个是般若法。所以呢，我们嘴巴讲说，哦，我没有烦恼了，我那个没有烦恼，事实上就是烦恼，本身就还是烦恼，也就是说，此非具足一切万有，是灭的果。好，欲属断灭，故不能说空非具一切万有。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啊，空当中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空。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有什么都是，本身也是一种执见。所以呢，我们呢，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名为妙空中的具一切行端，觉缘觉此，借力妙空战士。因为你没有办法形容这种空性，你只好说，哎，这种关系实在是太微妙了。这种微妙只是说，触机的人你能感受，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形有没有体，又没有形没有体。听明白吗？应该到这里可以明白一些的了哈。好，如此观察内法即非内法，名为内法。这样子的内法是什么？名为内法就是实相义的内法，就是不生不灭的那种内法。好，非外法者亦复如是，一切尽成本无生灭之相，皆因我是起分别造一切生灭相。若我是未生前，其作用无尽可分，随因缘时节顺化自然，与我是生后，其种种分别偏执，然有生必有灭，与我是灭后，自然界依旧未增一分，未减一毫。于此之时，毕竟知外法即非外法，名为外法。什么叫非外法呢？啊，就是像前面我们所说，解释这么多，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沉静，本来没有生灭的相。好，那有的人会问，刚刚心仪问到这个问题，他有的人就会在问，那缘是怎么起的？好，这个因缘的缘是怎么起的？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因缘的缘是怎么起的呢？我们讲就是无明。好，什么叫无明呢？再加两个字，无始无明。那我们世间上的人就是一直在这里循环呢，就是无始无明，然后就碰到，然后就因缘又起，然后又造新因，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轮回。所以我们应该呢，真正要明白法的人是什么样，终止因缘。所谓终止因缘，并不是没有造作哦，啊，就是碰到这种因缘来啊，然后他就应对，可是这些因缘并没有纳入他们的含藏事当中。过去他并不因为这样子的境界而起执着，这种啊，要用一个比喻啊。什么比喻呢？譬如说你们刚刚下车的时候走进来，好，走进来的时候啊，每一个人感受那个风的程度不同一样。好，所以到深入的佛法的时候，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我希望我都给你们意，然后你们去会吧。他这里讲到说，一切的境，一切的境界，那种成相，本来是没有生灭之相，就是因为我起一个念头，好，我起一个念头，譬如说啊，今天有人穿白色衣服，有人穿宝蓝色衣服，那个境界就活了起来。啊，他本来也不是死的哦，他本来你们就坐在那里嘛，本来就白色，本来就蓝色，可是我起一念妄想，哎呀，今天有人穿白色，有人穿蓝色衣服，好，皆因我是，我的意识已经起了分别。造作一切生灭相，就有那种生起来，好，我不要打妄想了，好，那个灭相就灭了。若我是未生前，我这个意识还没生前，你们都还没汇聚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存不存在这个世界？存在吗？存不存在？你们还是存在啊，我妄想还没打之前，你们还是存在嘛。可是妄想打后之后，好，你们存不存在？一样存在啊。 说我是卫生田，其作用无尽可分呢。那作用就没有境界可以分，但是随因缘时节顺化自然，也就是说你们依然存在，随因缘时节，因为你们的因缘时节顺化，随顺的那种因缘的那种化相啊，自然。但是我的意识升起之后，就起种种的分别。哦，那个人今天穿的是啊白色衣服，那个人穿的是蓝色衣服，好，起种种的分别偏执，这个是属于偏执。因为我看到的你穿蓝色白色，那么我就没有再办法注意到其他，哦，这个花色怎么解释，没有办法了，这所以叫做偏执。然有生必有灭，于我是我的意识灭后，自然界依旧未增一分未减一分，在自然界当中依然没有增一分没有少一分。所以通常很多人会说我很重要，你死了之后人家还不是接去做，那个我很重要是不是就是好像就变得不重要了。好，就像我们老人在的时候，哦，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重要，他死的时候他都各自各过自的生活。好，所以讲到这个是时间是无常相。好，于此之时必定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所谓的外法即非外法，好，是名外法。那名为外法，这个就是法的真实相。然为外法或内法，所谓的外法或内法，当体即空，它的本体它的本性是空的，是空性，空性而因为缘起，这样听得懂了吗？空性它的本性是空而因为缘起。好，如果呢它的本性不空的话，你缘起的话就不能造作。所以事实上你讲说空性在哪里，空性在每一个地方随时随地都具足空性。怎么说呢？你说我们的鼻孔当中，我们的鼻孔当中如果没有那种空性的话，你能不能呼吸？不能。那如果说我们的细胞当中，它当中如果没有空性的话，它就不能运作，全部都黏死在一块嘛，体定当中要有空性它才能够运作嘛。好，所以古时候人就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他讲说鸡蛋在内都有缝，它们缝在哪里？缝在于它那个鸡蛋壳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它当中还有空性，听明白吗？好，当体即空，无一切法，没有一切的法呢可以称为是法，所以呢就以妙空为喻，以那种微妙啊殊胜的那种空呢为意，名为内外法。好，即非内外法，是名内外法。到这里应该稍微明白了，我之前还念过，越解释你们就越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用一个比喻，若以止观，好，有一部书是天台智者大师所写《摩诃止观》当中，他讲到空假中三观四论，法即非法是由假入空观。所谓的法即非法，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法。好，即非法我们又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已，对不对？好，就是由假观，由我们这个色身本来是一个假的东西，由入空观，由假入空观，属于二圣根基，这是我们内在自己修行的作用。是名，这里掉了一个字，是名有为法。哦，不对不对，没有，是名为法。好，那么因名故立为法，因为名称，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好，因为这外在的假名我们就称它是法。好，那么再来，再来我们要讲，好，再来我们要讲，是由空，就是我们明白，好，比如说你们现在都明白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不变的本性是什么，是空性。好，随缘的就是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色身的因缘。好，那么由假，我们刚开始学习就是说，哦，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人呢，刚开始初学人就会很执着说我这个色身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告诉你这个是假的， 假了之后呢，我们慢慢学习观察，那就进入什么？进入空的位置。哦，原来我们这个色身是因缘和合，并不是说真的存在那么多的东西，对不对？好，有假入空的时候呢，再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身体能够运用的时候了，这个就是属于菩萨道，由空要出假。好，空有，那在空的这个地方呢，好，有一个是属于妙空，一个就是属于完空。好，完空是属于二圣人呢，我们称它是啊另外一种啊，不是发大菩提心，他就证入四果阿罗汉之后，他就不想度众生，反正一切都是空的，我干嘛还度众生？好，这是执着于完空的众生。另外一种就是因为知道是空的因缘，而看到这些众生在这种假的境界当中，在那边起起伏伏，在那边痛苦，在那边哀嚎，所以他因为这样子而由自己所观察所走过来的路，不忍心呢，起了那种大悲心，他愿意这些众生跟我一起离苦得乐这种心之后，他就会由空当中呢变成啊发那种大圣菩萨心，学种种的善巧因缘法，然后出家。好，告诉你们，其实我们前面所讲的四念处啊，或者不净观，这些都只是一个方便法而已。它美不美？它本来就很美，这种因缘世间存在本来就很美。我告诉你们，这种不净，这种苦，是因为要你们从当中去体会到什么？体会到空性，让你们掀起不执着的心，要去体会到空性。空性之后，那你看到一切还没开始修学的人，你会觉得哦，他们也跟我一样，那我就要用善巧方便去吸引他们走出这种不执着的境界，离开那种烦恼，这个就是由空出假。想听明白吗？好，那么以一切方便法化度众生，属于菩萨圣。好，然法无二法，乃至一法尚不立，何况有内外法之细论。这个讲的就是实相，所谓的不生不灭意。法就是一个法，这是妙法，什么都没有。那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空法啦，假观之法啦，或者善法恶法，就是一个法。法无过失，就像一个人的名称一样，这个人人没有什么过失，但是是有好人跟坏人种种之分。乃至一法尚不立，乃至这一法，这个人呢都还是假和合，都还是虚妄所作。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一法尚不立，何况有内外法善恶法的细论。如此呢则为中道乍现。这个时候呢中道的思想才会慢慢起来。中道思想一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堕入那个善恶两极端当中。这个时候这样子的人呢就会很快乐跟自在了。于以上诸法仅为比喻缘法。好，上面这些呢都是指一种比喻而已，还只是比喻啊，就是方便法而已，实无一法可言呢，或可立名相之处。好，那我问你们呢，在无量光明的摄受之下，哪一个地方可以立名相啊？没有。有吗？没有。好，于此之时即知法中无我，我所乃至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可寻可得。如此观察，得离生死。你们如是观察的时候，就能够终止什么？终止恶业因缘，然后去入无为法性的清净身之中。啊，这个就是观法无我。这一段所讲的是生四念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对不起，耽搁你们很多时间。好，这四名观法无我好像讲得这么深呢，我们还没有归纳结束一下。好，所以说当我们在看这个世间相的时候，这个我，好，讲了那么多，好，其实这不应该只是四个字去观察，应该从四念处的观身不净就开始观察。那你从你这个身体当中找到哪一个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你？既然连这个我所都不存在的话，哪有众生相？没有这些众生的相啊。好，这些众生相是什么？是因缘和合，那就没有寿命相，没有所谓的谁长寿谁短寿，世上都一样，换个衣服而已，都一样，无我相无人相。好，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所讲的这个我字，不应该是指我这个色身的我，而是指一切众生普通的都是同一法性，但是这些法性当中事实上是空性，属于可以一切法性当中都是属于空性，但是空性当中你又不能执着于空，因为众生的空呢通常会波无因果，所以呢我们又要从空当中出假来说这个妙空跟妙有，明白了吗？我把这准备可以OK。 好，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观法无我，好，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也就是二圣人所修的，从我们的色身当中啊，用解析空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在讲观身不净乃至于观心无常，这个都是属于解析空。好，那另外一种是属于菩萨大圣菩萨的那种见解，当体即空，他所看到的是现在看到这个色身，他就知道这是因缘和合，这是假慧的，是空的，这样你明白吗？好，所以那什么叫解析空呢？我再给你们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佛堂这个佛桌，好，这个佛桌我起一个念头起来，我需要一个佛桌，那我就会去找木头或者去找铁，种种情况来做成这个佛桌。可是呢怎么解析呢？过十年后它可能开始腐蚀，十年后百年后它又化归为尘土，又归为空，这个叫解析空。当体即空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嘛，当然它回归没有，当体即空，这样你们有比较明白一点吗？这个就是观法无我。所以在这法当中，两个不管是二圣人所修或是菩萨的原教法所修当中，都是空性，它本身本性就是空性。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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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个，请翻开156页。我们今天要讲心的四念处。心的四念处啊，你们一般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可能有哪一种表情啊？好，还有吗？还有人需要吗？好，够了吗？那个李内本给他，让他拿，会比较好看一点，你拿书会比较好。好，我们今天要讲心的四念处。所谓的四念处呢，还是一观身不净，二观什么？三呢？四。好，你们的印象很深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以身的四念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完全呢要讲心的四念处，全部都是跟心有关系的。所谓心四念处者，因心有无量妄思故，念亦无量，念无量故，四念处亦无量，所以又可称为是无量亦四念处。云何说心为无量？八世中以心为王，
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此八识由心起意之对机，遣眼耳鼻舌身五识运作，转输送摩那识升入种子阿赖耶识。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心的四念处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有无量的妄思，我们心很容易打妄想，有打妄想起来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是真的，好，那我们的念头就有无量。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众生，你能听得懂吗？好，他听不懂啊，他听什么话才懂？ It's OK， OK， you're feeling it's OK， just feel it。那我们讲到说我们的妄念有无量，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念头啊，在我们的念头当中，一个念头，光一个念头有900个刹那，那么每一刹那当中就有900个生死，在这生死当中，就是事实上讲的就是我们色身的无量，我们这身体呢有无量的众生，所以呢因为有无量的众生的关系，那么每一个念头当中就除有无量的意的四念处，就是有无量的意理的四念处。也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讲到观身不净，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到，那么我的心就想，哦，是观身不净，可是事实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我们的手臂上，我这样子打下去的时候，我的脚没有感觉，可是我手打下去的时候，我的心脏有感觉，对不对？心脏一定会有感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受接触的，这个地方的众生，这里的众生跟这里的众生又是不一样的众生，同样是一条手臂，但是不一样。好，那么这些众生会怎么样呢？他接触到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的时候，他也会观身不净。好，那么在这一段众生跟手指这里众生所感触的不同，这里打下去跟手掌所打下去的那种触感又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所受用的程度也不同。那这种不同的时候呢，它有同样的一个躯体，可是却有不同的义理在这里面在造作。我们同样这样打下去的时候，好，这样打下去，他们所受用疼痛的程度也不同。好，这个叫无量义，也就是说我这个手臂当中我这样子接触的时候，那么它会产生一种意念的作用。产生意念的作用的时候，譬如说我的心传达我现在所接受到，由这里接受到的讯息，好，观身不净，所有的众生全部散播过去，每一个身上的众生每一部分都会观身不净。但是呢，他们所观的，因为每一个众生越离心越近的智慧观越高，那越离越远的那智慧观就越低。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说，哦，原来在我们身上的色身，这个色身当中有无量的众生，所以其实它也有无量的心在这里面，好，乃至于有无量的触觉，好，乃至于有无量的这种眼识，眼睛的作用叫做眼识。八识中以心为王，在我们的八识当中呢，我们讲我们有八个意识吗？好，眼睛、耳朵、好，鼻、舌头、身体跟意念。第七个叫做摩那识，就是转送输送式。第八个叫阿赖耶式，就是种子式。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好，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明白了。明白的是什么？明白的是原来在我们色身当佛陀所说的有84000众生当中，事实上每一个众生都有八识。这你们听明白吗？每一个众生当中都有八个意识。八的种子是，所以说他当跟我们会议的时候，他的种子是发生作用，好，跟我们的因缘会议的时候，他就来我们这里投胎转世。可是呢，他还继续含有他的含藏识，所以他的知觉感官都不同。那么当他在我这里的因缘到了去世的时候，他又带着他的本身的种子是又去到其他每一个人身上的因缘去那里投胎转世。讲到这可能有点困难，好，我们就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譬如说我们从开始讲课到现在，我们从开始讲课到现在呢，差不多第一个礼拜是固定的人，那第一个礼拜的众生是差不多这些。可是呢，我们身上的众生死后，死的时候有前后 次序的不同，所以呢，第一个礼拜的众生呢，是因为因缘最近的众生，他在我这里死马上去那里出生的时候，他跟我相应最近。好，那有的是第二个礼拜才死的众生，感应得到是远一点的众生，第二个礼拜才会跟我会遇，我是用这个做比喻哈。那么在第三个礼拜的众生呢，他又第三个礼拜死亡之后，他赶得更远，在第三个礼拜之后才会会遇。可能这种会遇之后呢，他因为另外的因缘啊，譬如说他做我们这种因缘会遇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呢，可能因缘识觉，或者是说他碰到了境界的问题，马上那个众生在跟我会遇之后，他马上死亡，所以有可能就只碰面一次。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当你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当你们看到某一个人，你们觉得特别喜欢的时候，或者是说有时候那种强烈的感觉是这个人好像那一半要给他揉到我们身中来，事实上有可能这个众生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我们讲细胞更容易明白，有很多的细胞是由你这里死亡而去到他那里的，但是不是永久性的。所以人的感情事实上也随着因缘时节的变化，而不是永久性的，就是因缘会遇的时候而已。好，如果你不再由外界的那种相续心，不再有起心的好那种相续心的话，那么很快的这因缘就终止了。这样听明白吗？好，这个叫心无量哈，心无量的原因。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们大家的时候，好，我这样每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从头看过，然后都进入我的种子室当中。进入当中呢，当然总概括我以为是我这个色身的种子室，事实上不然。为什么不然呢？因为呢，有的人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脚一踢，脚就踢他一脚，这个是传达到我们脚的种子室，我们脚跟这个众生有业力因缘，就想踢他。好，那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习性，所以呢，事实上我们人出生在这个色身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或者是我们的脚不是一样长，也不是一样大小，都会差一点点。好，我就讲这是开玩笑，用我自己开玩笑。我小时候呢，常常跌倒啊，车祸。我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走路好好平平的路，走路都会跌倒。好，但是后来呢，我发觉呢，我是说我自己用我自己做比喻，我不讲别人。但是我想很多人有这种习性。好，我一想，后来我发觉说，我有一种那种某一种动物的习性，看到什么东西脚抬起来就一踢。好，明明我们可以弯腰下去把它捡起来放了，可是我不是，我脚然后呢我就过去了。好，所以呢后来我发觉呢，我的右脚呢常常我们的右脚，因为在无形当中我们踢到的是圣贤的书，可能呢也有时候是踢到的是不是很好的就是因缘。那所以从小到大呢，我每次跌跤的时候，那时候我曾经跟我母亲讲过说，奇怪啊，我的右边好像死光了，所有的受伤摔全部摔在右边。好，在20岁之前怎么摔怎么受伤全部都是右边，乃至于那时候我去学那个溜冰哈，摔下去也是摔右边，差一点把这个骨头给摔断。好，那小孩子跟我玩哦，这样手拉一拉一咚就掉下来了，就脱臼了，也是脱臼在右边，一脱臼就脱臼3次。可是呢在25岁之后啊，但现在差不多10多年之间呢，全部所受伤的地方全部在左边。我心里就在想，那也不是啊，不是右边死了，现在正在综合当中。好，那讲到这一点就知道说，事实上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这个色身所受的果报啊，它因缘时节会遇的时候不同的，连这个色身它所受的果报都不同。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当我们念头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对机作用，它绝对会回到你身上过来。你们不要以为好，我这个垃圾啊，这个脏水往下往门外一倒好了没事了，不对。好，你在美国这边倒下去的时候，你觉得我倒了干干净净，水都洗干净了，那你回到台湾谁吃啊？你自己吃。听明白吗？好，那你们以前呢，从香港啊，从中国大陆倒下去的脏水，现在来到这里谁吃？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因为我们地球是椭圆的嘛，你那时候你在这边倒下去，你以为好了倒掉了，事实上你今天你换你的因缘环境，你在这里重新生活，就等于你在这里出生一样，
那你在这里，你不是吃上面倒下来的水吗？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都不要的东西呢，不要施于别人。好，那我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呢，啊，可以学习施于别人，因为呢，这样子的话，别人呢也会把他所喜爱的东西学习施予给你。不过呢，这个还要在礼教上来说。好，孔子说一句话，好，子乎礼。好，我们要施予的时候啊，好，当然除非是菩萨示现呢，故意要就是说要这样子，就是说要试验我们，所以他会给你祈求那个什么妻子啊儿女。那么一般的话呢，我们讲到说这个施与不施的时候呢，好，那应该是还要以礼教为主。好，礼教就是要止乎礼，好，不应该说像以前呢，那佛陀就给我们制了一条戒，就是说我们的口啊，不能随随便便开玩笑。他说开玩笑也是妄语。那有一个比丘呢，他很调皮，你可以来坐这里啊，不要躲到那么后面嘛。啊，这里也可以啊。好，他说呢，好，他说那个比丘呢，他很调皮，他很故意哦，他每一次呢，啊，在他的疗房里面啊，看到那个有女众啊，女众居士啊，从他房门过，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布施我，你色布施我就好了。女众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那后来佛陀就自戒，不能讲这种话。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妄语。好，那或者是他有时候就说，那我色布施你好了，我没有什么法可以布施，我色布施你。其实呢，一个以正确思维观察人，他讲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他说我色布施你，他讲的色是我们佛陀讲我们人是活在名色两个字当中。所谓的色就是你看我现在很好看，过两年可能我鸡皮鹤发，过两年可能我就从小到大长到现在已经是无常，所以他所说的色是无常色。可是不会听的人就讲是听成是男女之色，所以呢佛陀也不让我们开这种玩笑的。好，因为玩笑话本身呢也是属于一种虚妄的言语。 好，那我们往下看。这样无量亿四念处稍微明白哈。那么我们讲心起一念无明，意对境，意起无量旁分杂陈之微细念，由种子之含藏事传达摩那事，辅助心起这一念无明，对境除以裁决的运作，而这一念无明下达命令，自眼耳鼻舌身每一阶段次第细胞感触境界深浅，又次第迅速传回意识，经过摩那识存入含藏识，翻查此记忆软体的档案，把讯息归整，来龙去脉化合，再输入心，更起下一念无明的行音造作。那么这一段像不像电脑的操作？很像哈。好，他说当我们的心呢起一念无明的时候呢，我们呢心起一念无明，那我们的意就对了境界。譬如说我现在心起一念无明，我这样看过去，哦，今天小桥流水又东风，小玉来了。你是不是叫小玉啊？好，那一般呢我们一听到小桥流水又东风这句话，我们脑海中马上就起一个无明起来了。什么无明呢？我们的以前这些诗人他对这首话，对这首诗就是属于什么呢？这首诗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感叹时节，感叹啊生命过得这么快，那大部分的话很多都是属于一种落魄的书生。但是另外一种意思呢又是属于闺怨，就是说那女孩子呢深藏在那种房里面啊，闺房里面，她有很多的怨诉怨对。那起这种意呢，对着境界，今天我们看这个小玉不会嘞，
是属于就是眉清目秀，然后呢还眼睛就是很明朗啊，看起来呢不像是归怨的样子。好，这起一就起对境界呢，就起无量的旁分杂尘之维系念。光一个我一个起一念无明，眼睛看到对方的时候，我就起了这么多的杂分无明。那么这些呢就产生什么，转到我们的种子含藏室，马上就转到我们的记忆体当中，然后呢从记忆体当中就就流出那种传达的作用，就传达摩那式辅助心的这一念无明。你看，哎，小玉今天出现是红白衫啊，或者是穿的是绿衣服啊，就这样子呢，马上给自己又在种子室当中以前所种下那些种子又拿出来。这一念的无明呢，对境就处于裁决的动作。什么动作呢？啊，他今天穿这件衣服非常的好看哦，就加上那个围巾，一擦上那个口红，你看，这个叫裁决的动作。不过呢，你们要知道，人这种寒常式是很恐怖的，很厉害的。讲一个公案，最近老是讲鬼故事。那你们这些人呢，脑海中太多了鬼鬼怪怪的。有一个农夫呢，那个农夫是种田的，那么他那个种田的地方呢，离他们家呢有一段距离，所以呢他就在田旁边呢就搭了一间小茅房。好，那他那个田的旁边呢，那一边正好一整片都是墓园，那么他常常住在那里，就常常听到那个鬼在讲话。那么听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不过有一天呢，有一天他正好在那边休息的时候那天正好在那边休息，结果就听到两个鬼在讲话，其中一个就讲，嘿，你干嘛没事啊，摔得鼻青脸肿回来啊。好，然后另外那个就说，我刚刚回来呢，碰到一个女的带一个小孩，然后呢看那个女的呢脸已经现衰相，我就想说她已经现衰相跟我差不多了，我就不用避开她了。结果就从他旁边走过，他旁边一走过呢，就那女的突然间呢，因为那个鬼都有阴风嘛，对不对？从他旁边走过，那女的突然间觉得有点寒冷就打了一个哈欠，那哈欠打得很大，然后呢，那个口水就吐出来。他说他那个口水吐出来，那个气力很强的，就冲到我脸上，我就被那个气打的，我就跌倒在地上了，就摔得这样鼻青脸肿。好，那么这个农人他一听啊，他就想，哎呦。这人的口水这么厉害啊。以前呢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传闻说那个鬼怕人的口水，我都一直没有证实。好，后来就看到这篇文章，我才原来他真的有用耶。那第二天呢，他一大早他就跑回他们那个乡村，他就去问昨天是谁啊，哪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啊，傍晚还在路上走，就问到一个人，他的说，昨天我太太带小孩，没有听说他碰到鬼啊。好，他不知道啊。好，然后他心里就不讲话，但他心里想说，可是他说他脸现衰相啊。好，结果三四天后有那个盗贼呢，就跑进那个女众的家里面，然后抢了东西，还要强暴这个女众。那女众呢因为抵抗那一群贼呢，就被杀死了。好，那他被杀死的时候呢，因为呢不愿意就是拜他的身，所以算是劫劣有劫气贞烈的女人，所以他那个光明呢，那在现衰相的那口水一吐了，那个鬼都还能够跌倒。那你们如果心常存光明的话呢，你们那口水一吐，我看那鬼八成不知道旋风现到哪里去了。所以心要常存正念哈。我这一招教你们真好用哎，不过你们也不要没事找事去招人哈。曾经有一个人呢，这是真的，这已经不是看到的公案，这是事实，就是我们的亲戚，他住在我们那边呢，他也是他这样，他专门都是在做那个筛工的哈，然后他可以看到鬼，他们有一种咒语哈，就是念一念呢，眼睛一摸了，那半夜都可以，晚上都可以看到鬼。那天呢，他就喝醉酒了他喝醉酒，他也知道这个口水吐下去，这个鬼会害怕的他那天呢，就朋友因为就是好像人家请他去做筛工，然后回来之后就喝醉酒，他看到很多鬼，他就呸呸呸呸，一路给人家呸，就伤害到很多很多那些众生 然后他就要回去的时候啊，他回去的时候，他回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一想起，哦，糟糕了，我今天去无意中去伤害到这么多的众生，那我可能会有麻烦，所以他就回去了，就开始画符啊，就有一点醒了，就画符画了，贴了他们整个房间什么门都是哦，都全部都贴得满满的。好，他就想，哎，没问题了，就安心躺下去睡，就睡到半夜哈，哦，不得了，听到那种稀哗哗很多声音就下来了，就他就是唯一天窗没有贴到符，那些众生就全部从天窗下来。第二天呢，摔死在床下，人家不知道他是遇到鬼，只是他妻子知道，第二天就死了。他们兄弟姐妹，兄弟三个人哦，包括他爸爸，都是死于这种因缘之下。啊，所以，唉，还是不要逞能了。第一个，我们学佛的居士或是一般在世间人，第一个不要逞能；第二个，啊，就是尊重任何一种众生的存在。好，那么我们讲说啊，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寒常事嘛。好，那些鬼呢，他一天到晚他也是记得说，还有我们怕人的口水。事实上哈，当我有时候呢，这些譬如说这些啊人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哪里又要去记一记、拜一拜啊？好，他都忘记了要记一记自己的心呢，拜一拜自己的心，从自己心里面掏出来，看看是不是哪时候种下那个不善的种子。好，那最好的是，夫妻之间相处，朋友之间相处，不要以怨恨了，不要以阴险了。好，最好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能够公开坦诚会比较好。好，不要让他们心中有怨哈。心中有怨的话呢，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那圆经？心中有怨呢是什么鬼啊？嗯？心中有怨呢？心中有怨是拔鬼。哎，不对，不是拔鬼，拔鬼是色鬼。心中有怨是厉鬼，是厉鬼。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哈，多奉劝呢，就是说家庭以和为贵，啊，就不会招来这些不善之事。那么当我们呢，好，譬如说我刚刚看到，我说我讲这篇公案啊，吐口水这篇公案，就马上又在我的脑海中又偷偷偷。好，那还有一个公案，这个就是辅助兴起的这一念无明。另外这个公案是什么呢？有关口水有关啊。你们要知道哈，在外面的境界，我们做成硫酸的这种东西呢，在我们体内有没有这种东西？有。我们体内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胃酸啊。好，那我们的口水毒不毒？我们的口水非常的毒啊。好，你讲到啊，讲到也是在一个乡下。就有一个人啊，农夫啊，他很喜欢赌博，他一天到晚就去练刀啊赌博。好，那一赌博的时候呢，他每次呢一赌博，他有一个习惯性，一只脚要翘到桌子上，一只脚放在桌子下，说这样子的气势哈，那个叫价码式，这样子才会赌赢。可是每一次都赌输，不管怎么赌都赌输。好，那一次呢，他又去赌博，他一赌博的时候，他有一个坏习惯，他每次要扔刀的时候，他就吐一口口水，手擦一擦，好，这样子才会去那个碎气。为什么呢？因为那口水有毒嘛，那脏的东西会碎去，会去掉。好，那天呢，他又去赌博的时候，他每次吐口水，正好吐口水要擦手的时候，就老是觉得背后痒痒，从脖子这里痒痒，他就先把那个口水就拿来擦一擦，然后再吐一次再弄。好，结果那一天呢，还是输光了，输光了，他就觉得很没意思，就站起来。转身准备走，一转身的时候，平常转身很好转身，那天转身怎么不好转身呢？好，结果转头一看呢，后面你们知道什么？一条这么粗的蛇呢，就在他背后而已。因为以前那种是土房子嘛，好，泥土用的土房子。那他们去那天去赌博的那间小房子里面，哈，已经有破一个洞，里面住一条蛇，很大的蛇。那条蛇本来要出来要去找食物吃了。结果呢，他老是他脖子老是挡在他那个洞那里，所以他就伸出那个蛇信啊，那个红色的那个蛇信，就舔他的脖子，一直叫他走开走开。好，他那时候赌性正强吗？那个气力，那个不，虽然不是正气嘛，不过那个阳气也很强啊。那个蛇就嘟要他走开，他就吐口水就抹上这里，狗口水就在这里，那个蛇就一直舔他的口水，舔到最后那个蛇就中毒死了。你们看我们的口水有多毒，下次呢，请看哪一个人慈悲去研究一下我们的口水成分到底是什么。
好，那么对境处理裁决的运作，我这就已经对这对你对你们这个境界裁处决什么运作，就是再给你们讲一个，好，讲一个这个吐口水的故事。那么这一念无明呢，下达命令，那么自眼耳鼻舌身每一个阶段次第细胞，因为感触哈，我们感觉触到的那种境界深浅都不同。那么在这种不同的时候，我迅速的又传回，事实上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看你们在讲听课的时候，马上从你们那里讯息传回来我这里，哎，我就知道哦，我下一句话乃至于下一部分的啊这种经典解释，我应该怎么解释？这叫次第迅速传回意识。那么在经过摩那识，在存入含藏识，好，存入含藏识的时候，我就翻查一下我自己这种种子识的记忆体，哎，我记得，好，这些人比较适合听哪样子的经？这些人我应该要用怎么比喻他们比较听得懂？那把讯息呢，刹那之间归整好，来龙去脉整个整合之后，再输入心，然后就起下一念无明的行音动作。好，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都听得明白哈。好，看起来每一个细节章分很难理解，而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每一念里，色身的每一部分细胞都分工合作，在做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这些事情是在一念的刹那时间内便整合完成规划作用。所以啊，经过我们科学家的研究啊，光速啊是目前呢所有的速度最快的，对不对？所有的光速是速度最快，但是我们的念头啊比光速还要快。好，我们的念头有多快呢？啊，譬如啊，讲一个，这也是真实的事情。那种念头的关系呢，啊，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呢，如果那个念头，你那个念头有办法速生归我们这个色身，有办法整合我们这个色身的念头的时候，那种力量是非常强的。啊，就譬如说啊，广清老和尚，啊，广清老和尚你们都知道吧？广清老和尚呢，他在要入涅槃的时候，啊，他在台北哦，他要入涅槃的时候的前一个礼拜，啊，那么在以前的大德啊，啊，他们都有一种啊，就是说很慈悲的心态，也就是说他要临入涅槃的时候，他都会去跟一些居士跟他们讲，啊，来自于说，啊，我要回去了啊，通知他们一下，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啊，那么广清老和尚呢，在那临入涅槃的前一个礼拜，他那时候呢，大部分呈现在一种就是说静止的状态，我们讲说是入定当中。那在他美国的居士呢，在美国的居士哈，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梦见了啊，说梦见也不算完全梦见，有的是呢，啊，在就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广清老和尚来跟他们笑一笑，有的摸摸头，有的摇摇手，啊，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师父平常没事啊，怎么会有这种动作？后来好几家问起来都是同样动作的时候，他们打电话回去问说，嗯，没有啊，师父没有说什么，结果一个礼拜后就圆寂了。好，这个就讲说那个时候广清老和尚呢，他处于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他属于一种入定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念头全部成为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成为一个念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时候叫实报净土，已经是净土了。所以他能够尽虚空遍法界，只要哪一个众生，好，就像我们昨天讲到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观自在，观虚，你只要哪一个众生提一个音声，他马上就应机，就好像啊人面对镜子一样，哎，他已经是虚空镜当中，你这里起一个念头，他马上就应那个机给你看，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所以说，当我们觉得说，哎，我这个念头我这样子写，我是用分解动作，好，可是呢，事实上在你们的作用当中是一念完成。那还讲到呢，中国大陆一个居士，那时候是南华寺的大护法，叫做李汉魂居士。李汉魂居士你们听过吗？李汉魂居士的好像他的坟墓现在好像还在南华寺。好，这为什么会讲到李汉魂居士呢？就讲到金山活佛。金山活佛呢，那时候李汉魂居士呢，那金山活佛跟李汉魂居士讲说，他要去缅甸，要去拜大金塔。那么那个李居士呢，他就很舍不得，依依不舍。那么金山活佛就跟他讲说，哈，哎，现在哈，哦，赤祸将蔓延，他们那个长辈哈，哦，老一辈人有的
啊，很有修行，他就说现在赤祸就是红祸将蔓延，那时候就是就是大陆变色的时候嘛，哈、啊。他说但是你有困难的时候我还会回来救你，哈、啊，我还会回来救你。结果就是那一次呢，那个李汉文，他是李汉文居士，但是事实上他是做到将军，哈、啊，他真的在那时候共产党好像要逼迫他，好像要斗争他的时候啊，他正在很苦的时候，一天呢在中午在午休，哈、啊，就看到金山活佛呢在从他的门外走进来，他说啊，师父你几时来？他说我来很久了，只是你在午睡，我不好打扰你。他说那你来就坐坐嘛，哈，啊，师父你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你还可以来？因为那时候李汉文居士已经知道金山活佛在缅甸大金塔那边圆寂，他说死了只是那个皮囊啊，我几时曾经死过，你走到哪里我也知道你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呢我们讲到说，诶，色身的每一个细胞虽然分工合作，但是如果他们呢能够整合的话呢，那在这一刹那的一念当中，这种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好，那么讲到人的色身呢，是一部精妙绝伦的维系机器组合。前面谈到身的四念处是对境界粗的现象可用这肉眼观察得到，而心的四念处却是维系到有时连肉眼亦观察不到的境界，但是它们存在否？答案是肯定的，存在。好，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再来这里。如果不存在的话，今天你们大家就不会会议在这里。好，也不是你们都认识。好，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念头而来这里呢？今天呢，好不容易你们终于呢，大家又归家，因为啊，今天是浴佛的日子，大家都想洗佛。为什么会洗佛？因为总归呢，生生世世虽然说轮回长远，你们还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本师的心，所以今天你们还有机缘，大家会议在同样的这个时候在这里。说好听呢是啊母亲节，事实上实在的，今天大家会议在这里，也是跟佛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因为佛陀曾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孝顺是名为持菩萨戒，让你们明白吗？啊，所以呢我来这么多天也没看过你们这么多人突然间冒出来，所以我也没想到说要迎这么多份。那么现在你们就可以体验到说我们这个人的色身呢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跟作用了吧。那有意思的是呢，好，我们突然间又打一个妄想。那么既然呢，好，我们身上的细胞每一个都有运作的话，那我们的口水是不是生命呢？嘿，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口水也是有生命的。口水没有那些生命的乳菌呢，它就不能酸化，它就不能溶解，对不对？它就不能滋润我们这个色身。事实上你说它有药物作用也可以，因为呢在以前哈，在我们中国啊，以前有一种叫做归洗法。中国的那种归洗法虽然是属于道家呢，但是事实上也不见得全然是道家。有的人吃太饱，现在已经快要跟周公都，哎呀，我去看看你一下吧。好，那种归洗法就是哈，就是说啊，它有一种，它那种喉咙哈，它舌头有一种作用，一种你说国语很难讲的，我们闽南语叫做吞轮啦。你讲国语吞轮很奇怪啦，它有它吐出来哈，它那种舌头吐出来，然后它又绕一圈又这样伸进去。好，但是绕一圈伸进去当中，它的整个舌头会有一种作用，产生你那种，就是在在我们不是有那种喉地有没有一粒啊？我们喉咙有一粒那个，在那个地方它会产生一种津液。好，人家说固精脑髓啊，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津液呢，如果呢有的人在禅定当中，那个津液如果滴下一滴呢，可以让你一个礼拜不饥不饿。好，那么在以前呢，在以前中国大陆的人哦，是他们也是很奇怪，很多奇奇怪怪的风俗。好，
中国大陆以前有一个奇怪的风俗呢，他们要盖新房子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去抓一只乌龟来垫墙角。好，你们听过这个习俗吗？为什么要抓乌龟呢？因为龟表长寿嘛，就是要让他那个房子呢长年不坏，长命的不坏。所以呢，人呢就是人无百年命啊，常忧千年事啊，计划的都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那就是有一次呢在逃难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那有一个爸爸呢背着他一个小女儿，那个小女儿因为她身上呢就是有很严重的这种小儿麻痹的残疾，所以跑到最后呢她已经跑不动了，她就把那个孩子留在一个破屋里面。那留在那个破屋里面的时候，他给他放的是三天的食物。好，他爸爸就跑了，跑了之后呢一跑就跑了五六年。那后来呢他再回到他乡村的时候，他经过那个房子，破房子还在，他就想说嘿，不知道那个小女孩还在不在，如果呢问看看，如果在的话呢那顺便就给他带回去，如果不在呢就收他的骨好埋一埋。结果呢他一到门口这样探进去，因为里面都是黑黑暗暗的嘛，他一探进去，那小女孩就在叫爸爸爸爸我在这里。好，他父亲也很吃惊啊，哎，怎么这么多年呢，那时候留三天的食物，他现在为什么还能够活。好，结果那个小女孩就说他看到呢屋的墙角下有一只这么大的乌龟，他每次他的头啊就这样伸，然后手怎么样吐出来，他就跟着他学，所以就活到现在。那六年当中都没有吃食物，没有东西可以吃。那事实上乌龟他有时候还吃一点蚊子啊苍蝇这一类，可是那女孩子因为学那个乌龟的那种所谓的龟息法之后，他真的都没有吃东西，而且呢好像他的那个脚病也好了。好，这是一种吐纳法哈，就是说让我们调整整个色身的那种气息。我想会有很多人想要练仙道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不过呢在以前练这个相当容易，为什么？因为少欲而知足。现在的人不是，而且在以前呢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之下都是比较纯净的，好，你吃下去是没有毒的。而现在我们的水啦，我们很多东西蔬菜当中事实上都是毒，这也是我们的共业。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心的四念处，我们心对我们这个色身的观察呢，有时候只是念头的起运作用啊，而不见得是有那种出境界的色身的运作。然而仔细分析到最后的结果，又却又空无一物，那有什么物质是真正存在的呢？真正的存在，但是事实上看起来不存在，他们的运作呢又活动自在如如。所以佛陀用一句非常妙的言辞来形容这一切现象的互回性，即是有非有，是无非无，离言觉此，妙有妙无，幻有幻无，言于物可得即是错，无一物可得亦是。